今天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九章啊，怎么样？就大家读完，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如何？很生动，对不对？那个对话好像这个跃然纸上啊，彼此对骂的都，这个讲得很那个，很生动啊。好啊，主耶稣就是啊，过去的时候，他那时候犹太人本来要在圣殿里面要拿石头打他，他就啊。躲掉了。过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好，这时候门徒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啊，他说：“拉比，这人是生来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是他母亲呢？”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所以他们现在问到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啊，这是苦难的问题啊，这个人。还没生下来他这个就是一生下来他就是瞎眼的啊，他还没办法，还没有机会做任何事情，就是瞎眼的。那这个苦难会临到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是说这个人有人生来啊，这个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是他在母腹里面就有了罪啊。那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他父母亲啊祖先犯了罪，所以他啊就是被咒诅了啊。那就问主耶稣了啊，到底是答案是 A 还是 B 啊？就主耶稣说也不是 A 也不是 B 啊，答案是 C 啊。好，那关于这个苦难，我们礼拜五有提到，对不对啊？苦难的原因啊，那个我们聚会里面啊有讲到说受苦有很多原因了啊。今天我们就不再细讲了哈。但是那时候我们讲到说啊，有为义受苦的，有为自己的罪或者愚昧受苦的，也有为着别人的罪受苦啊。那另外呢，但是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啊，不管是怎么样啊，或者是为着自己的罪，或者是为着别人的罪啊，但是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呢，到了神的手中啊，这些苦难都有它的意义在啊。好，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神的主宰啊，就是彰显，目的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啊。那例子就是今天这个生来瞎眼的啊。那另外有一些苦难的原因呢？啊，有的是神的约束啊，保护我们不犯罪啊，这个是保罗的那根刺啊。那有的是神的管教啊，是叫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像圣经里面的雅各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啊，像雅各一样，需要被神管教之后，我们才能够像神啊。那最后也有一个就是约伯，他就是被神试验啊，把他里面的一些隐藏的动机显明出来啊。好，所以。这下面这四种呢，都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在所经历到的一切啊，那些事情我们知道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啊，经过神的手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祝福在啊。好，那有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把我们里面的这罪显明出来啊，那个神就先保护我们啊，让我们不要太骄傲。那有的是已经显出来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老我，神就管教我们啊。好，那现在最主要是今天我们只看到这个是比较让人不解的啊，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啊？就是说在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身上啊。好，大家记不记得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啊，除了这个 case 之外啊，门徒问说主啊，到底是 A 还是 B 啊？二选一啊，主耶稣说不是 C 啊，答案是 C。你知不知道约翰福音里面还有没有哪一个例子啊？也是有人问主耶稣是 A 还是 B， 就主耶稣说都不是，是 C。我们前面读过了，想得出来吗？有没有记得说？主耶稣说既不是在这个什么，也不是在什么，
撒玛利亚的妇人，
撒玛利亚妇人，
井边的妇人。
那时候他问主耶稣一个问题记不记得那个第四章第二十节第四章十九节，妇人说啊，先生，我看见你是先知啊，然后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嗯，
啊，主耶稣说，不然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时候将到，明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好，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同样啊，那个妇人啊，或者说到底是 A 还是 B 哈、啊，是在这山上敬拜神呢，还是应该在耶路撒冷啊？啊，主耶稣说也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要在哪里啊？在心灵跟诚实啊。好，所以在这边也讲到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啊。这个一个是生命树的原则，一个是分别善恶树的原则啊。好，那这个啊，这个我每次秀这个图，这个舅舅说又来了，这张能不能换一张啊？下次再换一个啊，来不及换啊。好，分别善恶树的原则就是离神独立，对不对啊？生命树呢，就是代表神自己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跟亚当一样，当天天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到底要吃哪一棵树上的果子啊？不是那时候只吃一次而已了，现在对我们来说，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好，分别善恶树啊，它的果子啊是什么样子呢？啊，有人说像啊苹果啊，那个是禁果了啊。好了，那生命树呢？生命树长什么样？那果子？如果你猜的话，啊，我猜可能类似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它比较小，它比较不起眼，啊，那但是呢，它很有营养啊，所以像蓝莓啦，像黑莓啦，可能都是啊。好，那这个因为主耶稣也是没有加行美容，对不对啊？然后呢，神赐给我们玛拉也是很小啊。然后会幕呢，会幕里面是金碧辉煌，但是外面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
海狗皮
是黑的啊，就是外面很不起眼的。所以今天呢、啊，真正属灵的东西啊，有这样子的东西，外表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啊。有的时候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苦难，但是你不知道里面真的是钻石啊。那有的时候呢，外面看起来很漂亮的，哎呀，里面是什么粪便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世人的眼光不一样。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啊，那个蛇去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看什么？哦，这果子，哇，很漂亮啊，然后呢，看起来很好吃啊，哦，所以他就吃了。他从来没有去注意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树的果子太不起眼了，你要仔细的去找，然后才会知道。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啊。今天神给我们的祝福啊，很多时候是我们眼睛啊要被打开，我们才知道的啊。好 ，OK， 所以这个圣经上面有说这两个果子长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猜得出来，就是说它的原则哈、啊，一个就是很耀眼，另外一个呢很隐藏啊。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非常隐藏啊，但是只有我们认识主的人才知道他是宇宙的至宝啊。好 ，OK， 那完了，我们现在每天呢要面对这两棵树啊，我们如果选择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呢，就是说我决定今天要靠自己啊。然后，但是呢，我也可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是什么？依靠神，对不对？好，然后呢，吃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就是我在忧虑烦恼啊。然后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什么？平静安稳。然后呢？多多祷告啊，你不要碰到一些事情，我们马上第一个反应，我们就开始来想过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但是呢，直到什么事都试过了，什么方法都试过，没通没路了才来祷告，错了。我们应该第一个就来转向生命树，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来接触神的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每次一祷告，我们就吃了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在那边自己的忧虑烦恼啊，我就拼命吃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哦，怎么办？怎么办啊、哦？我说一个怎么办的时候，就吃了一颗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啊。这个让我们忧虑烦，所以圣经叫我们说什么呀？要一无挂虑啊，只要什么？只要什么？要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 好，所以叫我们要一无挂虑了、哦、然后接下来啊，发愿言、哦、发愿言就是分别三恶树的果子，这到底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哦、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转向神呢、啊？啊，就什么，我们就会凡事谢恩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啊。哎，你一吃一感谢，就是吃了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啊。还有呢，我们每次在理论啊，在争公平啊，在那个不饶恕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吃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分别三恶树就说谁对谁错啊，这明明我对你错啊，那这个你怎么还不承认啊？然后呢，你对我不起啊？那我要跟你这个拼到底啊！这个就是吃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谁对谁错啊？哈、啊，那就像今天那个门徒在问啊，说到底是这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啊？主耶稣说都不是啊，主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啊，他说怎么样？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啊爱啊，他让我们选择爱，选择谦卑啊，选择饶恕人啊。这就是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认识一对弟兄姊妹啊，哦，这个很爱主啊，跑全场。那结婚之后啊，那个没多久啊，夫妻两个就吵架啊，吵架，那吵架然后闹到一个老姊妹面前了、啊，说老姊妹啊，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哈、啊，那到底什么事情啊？他说，到底啊，这个一对夫妻结婚之后啊，这个家事啊谁做啊？这个碗应该谁洗啊？啊，先说当时太太洗碗了、啊，哈、啊。那太太说我已经做了饭了，当时你洗碗了，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啊。那那个老姊妹就说啊，哎，这个摇摇头，她说大家都这么爱主哈、啊，怎么搞呢？她现在还在吃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啊，就在讲说到底谁对谁错，到底你洗碗还是我洗碗？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说啊，这个时候谁先去吃那生命树的果子，谁灵性就长进了，谁灵里面就得胜了，谁先谦卑下来。啊，不管谁对谁错，好了，我来洗。当我来洗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身上神的同在就更丰富了。当你在那边跟人家争说，啊，我对你错的时候，到时候你是争赢了，但是你身上神的同在也失去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那边哈、啊，落在这个右边这个知识三恶树的里面啊，分别三恶树，乃是要来吃这个生命树。吃这个生命树啊，你不讲道理的。就是谦卑下来啊，哦，有的时候我跟舅爷在那边讨论一些问题啊，我觉得是这样是那样子，到最后来发现，我争了半天，好像这个我都一直落在右边这棵树里面啊、哦，我没有去来接触左边这棵生命树，左边这棵生命树，你就是接受下来，谦卑下来啊，当你一谦卑下来的时候啊，哎，谁对谁错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所以啊，分别三恶树就是说我们在魂里头呢。我们在判断是与非、对与错的善与恶啊、哦。那像这个门徒们就问说：“哦，是谁犯罪啊？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这边想来想去啊，在魂里头就是我靠着我自己的脑袋这边判断谁对谁错。但是生命树呢，就是要叫我们转到灵里头了，从神得到答案，从神得到答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从神呢就得到生命了。我们是要转到灵里面来啊，来接触神啊，灵就是跟神接触的啊，啊所以主耶稣就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那父他的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当你转到神的面前来之后，你就发现，哎，有另外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让我们得生命的。如果我们还在是非对错里面哦，到最后呢，就是发死啊，就是死亡啊。但是呢，生命树是叫我们得生命的，所以。啊、哦，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说，哎，在什么地方礼拜啊？在这山上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啊、哦，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为这些道理啊，这边争来争去啊，吵来吵去啊，到最后啊，这爱都不见了啊、哦、啊！这个其实那些，当然，那些真的那些事情不是那么机要啊、哦，为着机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坚持。但是有些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绝对啊。哦好，那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主耶稣给门徒的回答都是转到啊、神的面前，对不对？啊、哦，前面就是说，哦，你们不知道这个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然后呢，这个是说你们拜父呢，要在灵里面啊、哦、来拜敬拜神啊、哦。好，所以呢，主耶稣就说了，趁着白日啊。 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呢，是世上的光。黑夜将到，就是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啊，
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对，所以他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有限的啊啊。所以那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就吐唾沫在地上啊，用唾沫和泥去抹瞎子的眼睛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啊。”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约翰福音里面对于这个希伯来文啊，都会加上解释啊，因为这个写给外邦人嘛啊。他说：“哎，希罗亚呢，意思就是奉差遣。”其实他这里面提到了很多地名啊，他朝只有这个地方，他特别翻出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有特别的意义嘛啊？好，主耶稣吐唾沫医治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
有
啊，什么？
聋子，哑巴。
啊，一个哑巴啊。
哑巴。
哎，还有一个呢？
瞎子。
一个瞎子。那另外还有两个，都在马可福音，大家有印象吗？
我只记得哑巴，还有一个瞎子。
嗯，哑巴是吐在哪里？抹到舌头了，对不对？OK， 好，然后好，这个是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啊，主耶稣就仰天叹息说：“以法大，就开了吧。”啊，这是马可福音第七章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瞎子，那时候主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啊，按着他身上说：“你看见什么？”他刚开始眼睛打开，一看到，哎，像人都像是树木一样。后来主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身上，就在眼睛一打开，哦，什么都看清楚了。马可福音第八章啊，哎，所以那两处地方也都是吐唾沫，但是呢，这个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是吐唾沫和泥啊，然后抹在他眼睛上面啊 ，OK， 然后呢，这次又比较麻烦啊，然后这次又是安息日，那两次不是啊，啊，那他就抹了他眼睛之后啊，叫他去希罗亚池子啊。啊，圣殿在这儿，对不对？上回又说希罗亚池子在哪里啊？啊，在右边的左边，猜一下。啊，左边。OK， 左边啊。好，那从主耶稣那时候出了圣殿嘛，对不对啊？出了圣殿，然后叫他去洗，所以呢，大概从圣殿外面啊。那这一段距离大概有600米啊，600公尺啊。好，那瞎子走过去了啊，走过去，这个对他来说也是有点麻烦啊。600公尺对我们眼睛好的人还 OK， 瞎子一路这样子啊，跌跌撞撞走过去啊。那这个希罗亚池子啊，它的水是从哪边来？是从基训泉啊，从城外这个地方，他挖了一个隧道，把水引过去了啊。啊，这个是叫做西西家的隧道啊，从这个外面这个基训泉这个地方啊。一直引到希罗亚池子，因为基训泉本来在城外，所以当这个耶路撒冷如果被围攻的时候呢，那水源就很容易这个被断绝，对不对啊？所以呢，西西家的时候为着防御的缘故，他就挖了一条隧道啊。那条隧道呢，是当时在古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为什么呢？因为它从两头开始挖啊，而且不是直线哦，弯弯曲曲啊。那挖到最后在中间汇合啊，那全长啊533米啊，两端高低落差才30公分啊，那个水落差很小，但是水就这样把它引过来了啊。那这个上次有看到今日的希罗亚池子啊，好，右边这个是那个隧道啊，那个水呢啊，水从这边这样子过去啊。犹太有一个史学家叫约瑟法，他说这个希罗亚的池子啊又甘甜啊又丰沛啊。好，那为什么叫做希罗亚？希罗亚就是奉差遣啊，奉差遣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水呢，这个 sent 啊，奉差遣，这个水是从城外被差送到这个地方来的啊，所以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好，但是现在呢，主耶稣叫那个瞎子来这个地方啊，洗那个眼睛，洗这个眼睛啊，就他一洗啊，回头就看见了啊，好。所以这个希罗亚池子对这个瞎子来说啊，非常有意义，对不对？哈、哦，他这个人生当中啊，他第一眼看见的是什么？就这个池子，对不对？ 那这个池子叫做希罗亚。
嗯。
所以当他眼睛一打开之后，他看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池子，希罗亚池子。这个池子就是奉差遣。所以这个好像给他一个启示啊，是什么？就是他眼睛一被打开之后，他就得到一个 mission， 他得到一个使命。
嗯、
他现在是被差遣的一个人了。
嗯。
啊、哦，被差遣要干嘛呀？
做主的工。
为主做工啊、
嗯，
为主做见证了啊，所以他这个人是有 mission 的。我们每个人信了主之后，眼睛一被打开啊，我们第一个应该要什么？领受一个 mission， 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被差遣的人啊。所以他回去啊，这个他的邻舍跟啊。这个认识他的人啊，他这个人不是讨饭的吗？他说这不是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
嗯，
很有趣的会对话啊、
嗯。
那他们就把那个人啊带到法利赛人那边啊，结果他说耶稣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那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啊，英文是说了。英文这边翻译还加一个 therefore 哈，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中间有个连接词哈。耶稣开他或尼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因此呢，那个法利赛人也就问他说，他是怎么样得看见的？所以法利赛人在这边哈，他们很有兴趣的是什么？很有兴趣的不是 what， 不是哦。感谢主，以前看不见了，现在眼睛看见了，哦，太奇妙，太奇妙了。他们比较有兴趣的问下一个问题，问什么？问 how， 对不对？
嗯。
他说，那天是安息日哦，那他是怎么样让你眼睛看见的？所以他们对于那个他得眼睛看见的这个程序啊，对这个手续非常有兴趣，要知道哦。啊，就后来他说，因为他这个人呢、啊，就霍尼啊抹我的眼睛，我就看见了，就说哦不行，这样子是犯了安息日啊，那个
尼西，
这个为什么法利赛人对安息日这么在乎啊？这个是尼西米，尼西米大家知道是谁？
拉尼
斯。啊，尼西米是谁？
一直在哭。
不是，那是耶利米。
OK， 这是米啊，紫米、贝比米啊，还有。
他是尼西米，他就是被掳归回以后。
回到犹大
做犹大省长的。
对，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对不对啊、
嗯？
后来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城门破败啊，这个啊被火焚烧。所以他本来是一个波斯
王的九镇，
九镇一个官，后来他就自愿回来哈、哦，重新修筑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嗯，
修筑好了之后呢，就发现一些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啊跑来这边做生意啊、哦。
嗯。
啊，好，赵明帮我读这段好了。
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里放酒，搬运河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又有推罗人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把鱼和各样货物运进来，在安息日卖给犹大人。我就训责犹大的贵胄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
岂不是
这样吗？这样行，以致我们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吗？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
啊，对 ，OK， 好，就我是谁啊？我就是这个尼西米啊。所以尼西米就严严的斥责那些犹大的那些首领嘛，说怎么可以犯安息日呢？啊，以前就是他们不守安息日，就害这个全国啊都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 结果现在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那边回来了，结果你们还是在那边犯安息日，哦，这不得了，让这个神的愤怒啊要越发临到以色列啊。所以啊，从那个时候之后啊，一直到主耶稣这段时间啊，那些比较敬虔的犹太人啊，就强调说一定要守这个安息日，要不然的话神的愤怒会临到，好，所以他们对安息日就非常非常讲究，所以啊，这个是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啊，一个很大的改变啊，以前对神的律法都不太在乎的啊，回来之后，哎，他们对神的律法非常非常重视，甚至于愿意为着神的律法舍命啊，所以那时候在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就这样子啊，人家叫他们拜偶像，他们坚决不拜啊，宁愿死也不拜啊，
吃猪肉。
来吃粥，叫他们吃猪肉，他们宁可啊死也不吃猪肉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这样子。那但是，安息日呢？结果后来他们就把它越讲的越细啊，到底安息到底哪些事不能做啊？后来这个拉比啊就把它整理出来啊，有39类的工作不能做啊。那第一类的是这个，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啊？
跟
农耕啊，跟吃的东西有关系，对不对啊？从种植一直到烘煮啊，对不对？这整个过程啊，这些事情都不能在安息日做。第二类是这一类，对不对？
穿的，
跟穿的衣服有关系啊，缝啊、剪啊等等啊。那第三类呢？这个是什么？跟打猎，对不对啊？跟处理那些动物有关。接下来啊，这个是啊，要做木工啊，要磨光、画记号、切割啊，写东西的啊，还有建筑的。啊，生火跟灭火都不行啊，最后还有这些其他的加工的不行啊。好，那主耶稣现在到底犯了哪一条？
对，医治没有在上面。
医治哈，你看，对，医治好像没在上面啊，怎么会啊？因为医治有不同的医治方式啊，医治有不同的方式。那个你给他开个药啊，你这个药房他拿那个药，你药房帮他处理药啊。这犯了哪一条啊？犯了这个第八条，磨骨啊！你这个药反而弄成药粉啊，对哈、啊，这不行。然后呢，有的医生是帮人家接骨啊，接骨，然后接骨是什么东西啊？他是把两个东西放来接在一起啊，他那个又是犯了另外一条啊。所以这个看你这个医治的方式怎么样。主耶稣现在是犯了哪一条啊？主耶稣是用。唾沫抹跟那个和泥啊，用在瞎子的眼睛上面，他犯了这一条，揉面，
揉面，
这个揉面，对啊，
揉泥，
对，他说你要吐口水，所以他这都是只是一个啊原则上的一个规定，但是他包括的范围可以很广，所以那个法利赛人就在想说，哎，他是怎么样医治你的？他就看说到底是犯了哪条？不管主耶稣有的时候是光讲话，人家得到医治，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感觉有问题，可是不知道是犯哪一条。对啊，那刚刚有讲过啊，有的这个如果要用药的话，那就犯了这个这一条啊。最后呢，他们就说了啊，哦，对，他说第十五节了啊。第十五节，他说他把泥呀、抹在我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然后马上好，16节，法利赛人中就有说了，这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啊。OK， 他马上就知道说哪一条了。但是另外有人呢，从这个大的整个大的这个观点来看，他说，哎，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后来就叫直接叫瞎子来看来问啊，他说你说他是谁？他说他是先知啊，这是他的看法啊。那后来就找他的父母亲来，这父母亲呢，就不敢说啊，为什么不敢说？他说，对啊，他是我们的儿子没错，生来瞎眼，这我们知道啊。至于他怎么看见的，我们不晓得，谁开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啊。他现在已经成了人了，你们自己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啊。22节就说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他们不敢讲？因为怕犹太人，犹太人呢， 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要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有什么大不了啊？
哦，很严重。
我今天我这个好吧，今天我不能在这个教会聚会，我去另外一个教会啊。但是那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等于是他把他们
赶出社会，
从这个犹太的这个社会赶出去了。那个中古世纪啊，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那时候教皇跟那个皇帝，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在那边争权啊。就后来那个教皇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他可以把这个皇帝的这个教籍啊，这个把他的撤销，就是说把你赶出教会。赶出教会就是说，你就要下地狱啊。啊，那个人家说这个皇帝是管这个地上的事，教皇是管天上的事。那教皇把这个把你 fire 掉的时候，你以后就不能上天堂了。所以那个皇帝一旦被这个开除的话，他们都吓得不得了，所以到最后都来跟这个教皇啊投降啊。那当时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如果说是被从会堂赶出去的话，他们一方面跟他们的社会就脱离了，他们被排斥了，被同胞排斥了，他得被看作是外邦人一样啊。那第二方面呢，他等于是跟神隔绝了，他不能来到神面前了，所以这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那那时候被赶出去有的是有期限的，有的是无，就是终身的啊、哦。那所以他们很怕这样的一个处罚，所以他们就不敢，所以他们说父母亲呢碰到这种事情就不敢回答。好，那他就直接再把那个瞎眼的人找来啊、哦，他们就说了第24节啊。他们就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啊，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啊。把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啊？那以前有这个故事啊，记不记得？是亚干啊、那时候在约书亚记啊，神他们去攻打这个迦南地啊，那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说要把这个城全部都毁灭啊，什么都不可以拿啊。就这个右边这个是亚干，亚干就偷偷的把看到一个上好的这个衣服啊，试拿的衣服，还有这个黄金啊，就偷偷藏起来了。结果藏起来，结果还有以色列人下一场就打败仗啊。打败仗之后，后来这个约书亚就祷告啊，神就借着撤签啊，他们就开始说到底是出在谁的问题。抽签抽到最后啊，从几十万人抽到最后，原来是亚干啊，先抽12支派是哪个支派？然后到最后呢是犹大支派啊，到最后是哪一个家族啊，到最后是亚干。所以约书亚就对亚干说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他说要把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话是叫他很严肃的叫他说，你要在神的面前向我说实话啊，把荣耀归，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好像他们习惯用法啊。现在要你按着手按着圣经启示说实话。那亚干就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如此，所以他就承认了后来他们就把亚干呢用石头打死，结果从那以后，后来他们下一场就打胜仗了好，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就说你现在在神的面前你好好说实话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那这个瞎子所说的这句话就非常经典了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你觉得这句话给你什么启示啊？对，
充满了感恩。
对，这个是
Amazing Grace。
对，他这个 Pink 讲的也很好，他跳脱了他们设下的一个这个框框，这人是罪人呢，还不是罪人？他说这个是罪人，还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件事我知道的就是我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很好。但是这里是也说明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做跟人家传福音的一个原则。有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讲说，问说一些这个圣经上的一些道理怎么样，我们这道理我们讲不清楚，因为我们刚出现，对不对？这人是先知不是先知，这人是罪人不是罪人啊，就是你要讲到说圣经里面的一些教这个什么教义，我有时候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我过去是怎么样，我现在是怎么样。我过去是一个很悲观的一个人啊，我曾经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但是我现在呢里面充满了喜乐。我从前是一个病人，现在我全都好了啊。那我就是可以把我自己所经历到的跟那些人讲，对不对？所以这个瞎子啊，他做的事情就非常简单，他就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以前是瞎眼的，现在我真的能看见了。这件事情你们不能否认。所以啊，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道理啊，他会跟你辩论，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办法跟你辩论的，就是你所经验到他不能跟你辩论，对不对？然后像就会说我就是 cancer 好了啊，他们说啊，对了，这个我是没办法否认的，这个真的是好了，对不对？但是你要跟他讲说这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啦，他会有钉十字架，他会跟你 argue， 但是你讲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他们就没办法 argue 了。所以我们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哎，你就从你的见证开始，哎，我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哦，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做见证的方式。所以他这个人他已经开始在为神做见证了，哦，所以他真的是他是一个奉差遣的人啊，哦。好，那现在他们就在问他说啊，他到底向你做什么呢？他是怎么开你的眼睛呢？他就说啊，我刚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怎么又现在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啊？他们就骂他。好 ，OK， 后来这段就很有趣啊。然后他说他这个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啊。哦 ，Now that is remarkable 啊。这个好，那他说啊，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这个人虽然是瞎子，生来瞎眼，但是他对他有去聚会，所以他对神的法则他都清楚啊。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啊，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对，
他知道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
嗯，
那另外呢，在箴言十五章啊，箴言十五章二十九节啊，我念给大家听啊，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啊，神听义人的祷告，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他就用这段他所知道的圣经来回答他们啊，然后说从创世以来啊，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啊！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都不能做。他讲的这个话让那些法利赛人能不能回答呀？不能回答，所以不能回答，他们就恼羞成怒，又骂了啊！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当时生来瞎眼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身在罪孽当中嘛，啊，所以这些人讲的这个话哈，也是非常这个非常伤人的。很感谢主了，他现在已经好了哈，不然的话，他们就是用这种话，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全然身在罪孽当中，所以才会生来瞎眼。我们这些人都是好好的，就是表示我们这些人比较圣洁啊，所以他们这个是这样的一种啊态度啊，就像当初他们说认为主耶稣是私生子一样，所以他们这个讲话里面都充满了这种恶毒啊，然后就把他赶出去了。哎，赶出去了。三十五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英文是怎么讲？后来遇见他 ，when he found him， 好像意思说主耶稣去找他，对不对？
嗯。
主耶稣主动去找他啊，然后找到他之后就说：“你姓神的儿子吗？”这英文是说 “son of man” 啊，但是有一些古老的版本是 son of God 啊，所以中文就翻成 son of God 啊。好，那他就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话跟之前主耶稣对谁说的话有点像，
撒玛利亚妇人。
所以这两个故事都 很有戏剧性啊。
嗯。
然后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瞎子的这个反应啊，让你很受感动，对不对哈、啊？这个人就是这样，信了，被医治了，信了，然后就这样子的，跟着这个整个社会哈、啊，离队了，因为他愿意为主赞助啊，所以他被赶出去，赶出去之后，主没有撇下他，主就来亲自来找他啊。那找到他之后，一跟他讲话，他就信了，啊！所以主耶稣说啊，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啊、
嗯！
所以这个瞎眼的真的是看见了。然后那些旁边的法利赛人说：“嗯，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啊，他说：“嗯，是。如果你们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是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
嗯，
所以呢，你们的罪还在，
嗯，
啊 ，OK， 那。”这个是第九章，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给开了啊。那在圣经里面，还有另外，有人把这个生来是瘸腿的给医治了。
嗯。
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当然我们还没看过啊。
嗯。
有人读过了，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有两处，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在美门那边，彼得跟约翰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在路斯德，保罗跟希拉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啊。但是圣经里面把这个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的只有这个地方啊。那 OK， 所以他这个人呢就被赶出去了，赶出去了是世界末日啊，哇，这个天地啊就被这个同胞。这个排斥了，不是，赶出去了之后啊，主耶稣说什么？他是陪这个人是从羊圈里面被放出去了，现在他是跟着牧人呢，走到了这个草场里面去了，哇，这是其实是好的无比的哈、啊。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在第十章呢，就讲到牧人跟羊群的这个故事啊。好，这里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说，继续刚才讲到那个瞎子的这个事情。他说这个瞎子啊是羊啊，他自己是牧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时代的牧羊人啊。在那个巴勒斯坦那个时候啊，当时啊，这个牧羊人是第二普遍的行业啊，仅次于务农啊，所以这是很多人都做牧人的。但是做牧人啊并不浪漫啊，反而是十分辛苦危险的行业啊。对，这个其实跟羊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牧羊人啊会跟羊一起玩啊，然后会吹笛子，对啊，然后那个羊跟那个牧人的关系非常亲密，那他们牧羊人怎么跟羊玩？牧羊人就说啊，好无聊，就后来就想个办法，就躲起来，躲起来之后羊呢，一看那牧羊不见，赶快找他，然后呢，后来找到他，哇，就在旁边蹦蹦跳跳，就围着他，哇，就羊呢会跟牧羊人玩这个啊躲猫猫啊，那所以他会想一些事情，让这个事情这个牧羊比较不是那么单调啊。让他吹那个笛子啊，那个羊很喜欢听啊。那他们需要全天候工作，没有下班的时间吗？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们的附近会有一些狼群啊，会来那个把这个羊哦这个叼走，所以他需要很注意啊。所以为了保护羊群啊，他有时候需要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仅那些野兽，甚至有的时候是那种偷羊贼啊，偷羊贼会来偷这个羊，所以。啊，甚至有的牧羊人啊被这个偷羊贼给杀了啊，有这样的事情。那当时的牧羊人有两种，一种是那个羊是你自己的啊，那另外一种呢是你被雇啊去看守别人的羊啊。那这个雇工啊，一般是没有人想要干这种事情的啊，因为这个工作太累了。那这个羊又不是你的啊，所以但除非他找不到别的工作，所以他才来做这种雇工啊。一般看来是比罪犯稍微好一点而已啊，这种工作。好，那这个巴勒斯坦的羊啊，多半是用来剪毛的啊，所以不像这个西方的羊是养来吃的啊，所以你养到一个地步就把它宰了啊，不是啊。啊，我昨天还收到一个 email， 那个说有养小排，他说那个小羊就是太大的话肉太老啊，母羊呢又要用来生小羊。 所以那个羊肉最好吃的都是小羊，所以他们就是遇到一个地步就拿去宰了。但是巴勒斯坦不一样，他们是用来剪毛的，所以他有时候哇就跟着一个牧人跟了好多年了，所以牧羊人会给他们取名字啊，这都是绰号啊，黑脚啊，威尔啊，啊，啊，对，就是，所以他们这个羊啊，羊很笨，羊没有方向感啊，他一定要靠着牧羊人，但是他们一方面还很聪明，怎么样？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所以牧羊人给他取个名字哈，叫几次他就知道了啊，哎，对对对，那这个。那牧羊人跟这个羊之间的关系哈，他们说哈，每天晚上哈，他们牧羊人就这样子，一个牧羊人他最多可以大概照顾50头到100头羊啊，超过100头他们就要找助手来帮忙啊。那好，那这50头到100头，他们每次一到傍晚啊，他们就要到一个羊圈里面，然后呢，牧羊人就会点名啊，啊谁谁谁谁，然后一个点过，哎，都没有少哈，就 OK 了。但有的时候他们就想算了，他们就凭直觉，他们会知道说到底羊是不是都到齐了啊？那结果那个有人就问一个当地的一个牧羊人啊，啊那个游客了，哎，你真的知道说你的羊晚上都没有少吗？你不需要去数它吗？他说他不一定每次都数，那你不数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我知道，我靠凭直觉。他说这样子啊，我可以告诉你怎么样啊？然后你可以把我的眼睛蒙住哈，然后呢，只要把我的手放在一头羊的上面哈身上，他说在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知道说这头羊是不是我的羊。嗯，所以他们跟他的羊的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他说我不用看，我只要摸哈，1分钟之内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一头羊是不是我的羊。那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牧羊，他们那些是西方的那个。观光客啊，不是观光客，有那种叫做探险家到那边去，他们就会记载他们在圣地里面的见闻。那有一个人他就写上他的见闻，他说啊，他有一次傍晚，他就看到天都黑了哈，就那些羊群啊回到这个羊圈了啊，哇，那这时候呢，这个羊妈妈要找羊小孩，羊 baby 要找羊妈妈哈。他说那个牧羊人很厉害，他说怎么样，他可以。帮那个羊妈妈把这个羊 baby 啊带到她的身边，她把羊 baby 送到她每个羊的妈妈不一样，对不对？啊，她可以把每一只小羊送到她妈妈那边，让她去吃奶。然后呢，这只送到那边，然后她那时候整个环境啊吵得不得了，每只羊都在那边叫，就她居然可以把这只送到那边，那边送到那只。她说这种工作啊，她说在大白天哈，我们都已经很困难了，因为你要把这个羊。分清楚，何况
差不多啊。
对，何况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说那个牧羊人居然可以知道说哪一只羊是属于哪一个羊妈妈的，所以这个牧羊人跟他们那个羊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啊。然后呢，巴勒斯坦的牧羊人是在前面领路的，羊群是跟在后面走啊。牧羊人会发出特别的声音，羊群就会认得啊，就会跟着他啊。如果这个陌生人学着叫啊，他们就会停下来，然后啊就会看啊，然后他如果陌生人继续叫的话，羊群就会开始乱窜啊，知道这是陌生人啊，所以这个是中东的牧羊人啊，他们呢就放出羊来，他走在前面啊，然后羊就跟着他啊，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那这边是西方的牧羊人啊，在后面赶羊啊。然后还有牧羊犬，对不对啊？啊，这是西方的牧羊人，跟东方不一样。结果呢，那个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啊导游啊带人家在中东游览，结果说他就跟他们说，这个牧羊人都走在前面了啊。结果后来他们真的讲的时候，就看到游览车下面怎么有一群那个羊走在前面了啊，然后牧羊人走在后面了啊，在那边赶羊。然后那个游客就说：“哎，你刚刚不是说牧羊人走在前面吗？怎么这个牧羊人走在后面呢？”这个牧羊那个导游就很尴尬，就是刚讲的，他就马上就这样。后来他不服气啊，他下去问啊，问完之后他就笑眯眯上来，他说：“哎，我刚刚终于搞清楚了，他说那个人啊不是牧羊人，是什么？是屠夫，他是赶着这一群羊去要去屠宰的啊。所以真正的牧羊人是走在前面的啊。然后呢，他们也会用牧羊犬会在后面啊， 监督后面的，那如果他有助手的话，助手会跟在后面啊。那那时候的羊圈啊，他们有两种羊圈啊，一种是村镇里面的公共羊圈啊，这个是有坚固的门啊守着，只有看门的人才有钥匙啊，看门的人呢只让牧羊人进来啊，还有把羊领出去，所以一到这个晚上，他们就全部都集中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呢，牧羊人来的时候，他们也很厉害啊，好几个牧羊人同时来，他们就在外面喊，就喊的话，他们会自己的羊会自己出来啊，不是他的羊，他不会出来的啊，所以羊会把他自己的羊领出去啊。所以主耶稣也是就在第四章第三节就说了，看门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啊，他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去，所以他也喊了啊，小恩。小 D 啊 ，Dinky 金啊，那羊就跟着出来了啊，然后出来，那这个是，所以他这里讲到，主耶稣这边讲到第一节到第六节哈，他前面讲到说看门的哈，然后给这个牧羊人看门开门哈，他讲的就是第一种羊圈啊，就是这种大的正式的这种羊圈，那后面主耶稣就讲到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七节啊，我就是羊的门了啊。那这是讲到另外一种羊圈，这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野地的羊圈啊。那野地的羊圈就比较简陋，这是讲到在什么？在温暖的季节哈，那个羊群就不回村子过夜了，就住在野地的羊圈里面啊。晚上他们就在外面啊。那这种野地的羊圈是简单的石墙或者荆棘篱笆围起来的啊，或者有时候是一个峭壁环绕的一个小山谷啊，山谷或者一个山洞，他们就从另外一个地方把它围起来啊。共通点就是说只有一个没有门扇的出入口，那所以牧羊人呢就睡在出入口，成为羊的门。所以下面这张图有没有看到这个门在哪儿？有一个牧羊人睡在那，对不对？所以呢不从他身上经过，这个人不能碰到这些羊的啊。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羊的门啊，讲的就是这个就是野地的羊圈啊，你看到这个啊，没有门啊，那牧羊人呢就要睡在这个门口。那右边这个是山洞啊，山洞外面就是有荆棘啦，或者有石头把它围住啊。那牧羊人呢就睡在那个洞口这个地方啊。右边这个也是当初这个扫罗呢在里面啊找这个地方上厕所啊，然后大卫他们躲在最里面啊，这个叫做野地的羊圈啊。OK， 好，所以这个就是第十章的背景啊。好，这个 detail 我们就下次再讲了。大家
有问题吗？
前面讲的有没有问题？好，所以呢主耶稣现在主要讲到就是说这个瞎子呢他现在从羊圈里面被放出去了，这羊圈是代表什么？羊圈是代表这个犹太教，他把他从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框框圈圈里面啊把他带出去了，现在呢带他到青翠的草场上去啊，所以他现在是跟谁走了啊，所以他的羊听他的声音，所以当他一说现在跟你说话就是他马上里面会有感应啊，有听你说的会有感应，这时候就马上去跟随他了啊，那不是他的羊呢就没有感应，这个是谁的声音啊，听不懂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是主的羊啊，主的羊，我们是主的羊，主就负我们的责任啊。我们这人是没有方向感的啊，但是我们跟着主就不怕啊，自己要找方向虽然很困难，但是主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就不用害怕啊。OK。